这次的聚会，我们集中注意在创世纪28章和35章，这两章对我们讲到伯特利，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Beth El， 神家的神的家，这是我们的主题。因为这是和冬季训练我们的负担神的建造是一致的。有些人也许昨晚来晚了，或者今天早上刚到，为你的缘故，我们想来把昨晚上的一些点再复习一下，这样的复习也会对我们中间的一些记忆一些帮助。我把我自己也包含在那些记忆不好的人里面。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，神向我们启示，他对我们的启示有 四种程度。第一种程度的启示是神是创造者，任何信神的人都承认神是创造者。神的真理自动就包括了与我们有关的一些真理。如果神是创造主，我们就不是，也就是说我们是被受造之物，我们完全依靠神做我们的源头。第二层神的启示是认识神是救赎主，被神所创造的人堕落了，他们在世界里失丧了，他们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，为了完成他的旨意，他必须救赎他们，也就是说以初代价把他们买回来，使他们可以重新属于他。许多正统的基督教真正的信徒不仅承认神是创造主，也承认神是救赎主。基督是我们的创造主，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为我们洒了宝血，把我们买回来，使我们重新归于神。我们是失丧的人，我们是堕落的人，现在我们是被买回来的人，我们属于神。你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？保罗对哥林多人说，你们不是属你们自己的，你们乃是重价买来的。我们现在又向前进一步，认识神是救赎主的那些人已经少了很多。到了第三个程度，神的启示就是认识神是赐生命者，也就是生命本身。我们并不是在讲受造的生命，那是神作为创造主所给我们的受造生命。我们这里讲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也就是神自己有的生命。我们跟神一样有同有神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我是被造的，就是神的非受造永远的生命，在子里我们就有了这一生命。神并没有给我们生命作为一个物质，他们乃是在人的人子的人位里给了我们这一生命。神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，这一生命在子里，有子的那些人就有生命。根据罗马8章，神是赐生命者， 是生命本身，他渴望分赐他自己，将他自己作为生命分赐到我们整全人里面。我不知道你自己觉得你怎么样，也许你的神经系统也比较的软弱，我也不知道你魂的状态，你今天情绪好吗？你今天情绪不好吗？你伤心吗？你发怒吗？你高兴吗？我也不知道你操练你的灵有多少，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赐生命的神想要把他的生命给你的每一部分，我们的灵是生命，我们的思想如果它置于灵就是生命。现在我们还不能说我们的身体也是生命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罪的身体，是死的身体，直到它改变形状，直到主给我们这必死的身体生命。我们不要失望，我们这被毁坏的身体之中也要获得生命，神的生命。那不是，我们有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也在影响我们外面物质的身体，因为我们是器皿，是神所拣选的，用来盛装神的生命。最后，对神最高程度的启示，乃是认识神是工头，他是设计者，他是工头，他在建造他的家，这个家会被扩大，最终成为一座城，也就是圣经所结束的那座城，由神所设计建造，也就是圣城，神的城，新耶路撒冷。这个城不是物质的，不是字面上的，乃是由神的儿子所构成的。他们得荣耀，他们成熟了，并且已经完全。神是建造的神，神创造的目的，救赎的目的，赐生命的目的，乃是为着建造。我们知道我们是受造者，被神由神所造，我们是失丧者，有神救赎，我们是被神生命所充满的器皿。如果我们看不到或者无份于神的建造，至终我们会感觉这些事都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我们没有目的，生命不是目的，救赎不是目的，创造也不是目的，赎罪不是目的，重生不是目的，目的乃是建造属灵的生机的个人的建造，这就是神的意愿，是神在整个宇宙中的目的。跟我们有关的真理就是我们是石头，我们是活石，我们需要这样的启示。如果你领会不到你是石头，你不会被建造在一起来。知道你是信徒是一件事，知道你是神的儿子那也是一件事，这些都是独立的人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一个信徒，但是一块石头并不能单独存在。有些摇滚乐的乐队可以叫他们的名字是滚石，但是他们不会滚太长时间，他们在滚动，但我们在建造。 这有些人也许讲听过一个故事，关于石头的故事。有一天我回家，我刚刚参加完与一些弟兄的交通，在路上我看见一块石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我应该做点事，是我从自从长大以后再也没做的事，所以我就用脚去踢它，这个石头就沿着路滚下去，然后我呢就接着它，我再去踢，我这样踢了好几回，然后我突然之间被光照。为什么我会踢这个石头呢？因为这个石头它自己在那里只是一块，如果同一块石头我把它浇固在一个墙上，然后我去踢它，那我会把我的脚踢断。我们被那恶者踢来踢去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块小石头躺在那里，我们确实是石头，但我向你保证，尽管神的仇敌并不完全知道，但是他确实能够知道我们一些很多地方，他知道我们的情形，因此他知道谁是一块躺在路边上的单个的石头，他可以随意的玩弄，他也知道谁是那一块石头，是建造中的石头。如果在经历上你是一块单独的石头，事实上仇敌就会任意所为，你会毫无保护，毫无能力，你所有的只是你从主得来的关于个人的供应。但是如果你是建造中的那块石头，仇敌领会到如果碰你就是碰神的建造，他也会攻击，因为他很恶毒，他也背叛，他也很顽固，他还是会攻击。但是那个攻击很快，也许一时的会做一些事，在冬季训练以后一个很大的攻击，曾经一度会把你埋没，你会，但是不久以后主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，因此复活的生命就会起来，建造就会扩充。因此首先你必须认识到你是一块石头，然后你必须愿意被建造起来。这是认识神，有关神启示的四个程度。然后我们讲了伯特利的梦，在创世纪二十八章记载，在梦里借着梦神向我们启示了他的意象，神很清楚他在宇宙中他要做什么，当然他很知道他是神，但根据以弗所书三章，这些都藏在神心里，没有人知道神心头的秘密，直到神把他的奥秘向保罗和其他的使徒和预言者启示。雅各他并不是一个正直的敬虔的人， 我们并不需要非常正直来认识神的启示。在雅各的生命里，神向他启示了他的心意，把这属天的意象向他启示。神决定让雅各认识他心头的愿望，他给了他一个梦，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将地连到天，在梯子的上端，神在那里，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雅各醒来，他说，这是天的门，这是神的家，大而可畏的地方。他就把他枕头的石头立起来，立他为柱，并且在上浇油，说这要成为神的家。这里这个梦在这里，并且我们也看到雅各对这个梦的反应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否看见这个梦呢？那就是看我们的反应。如果你需要分析，那你还没有得到这个梦。你的全人知道，有不由自主的反应。当你看到这样的梦，你就会不由自主的知道神在这里。我以为神远远的在天上，我还以为神只是超越的。我还不知道在我的日常生活里神就在这里，但现在神就在这里。不要用神学或者你的知识来与我争论这一点。我们知道神无所不在，他在许多地方。实际上神在各处，在成为肉身之后，无限的神变成了拿撒勒人耶稣。神仍然是无限的，但是呢，他也把他自己来到教会里面，来到建造里面。这就是神的心愿，不是仅仅是在宇宙中，在无所不在，不只是让人知道神无所不在，这有点太模糊。当你遇到神在这里的神时，神就在这里，这是他的家。我现在在神家里，神在这里。我们心头会有恐惧，我们会觉得可畏。根据林前十四章，如果我们伸言为神说话，进来的新人他看到这样，他就会承认说神真在你们中间。当我们建造教会，当教会被建造起来时，借着圣言建造起来，这就会发生。人来到聚会，他们就会意识到神就在这里。神不会降低他的自己向他证明他存在与你争论。神只是让你领悟到他在这里。现在这里我们知道这里有神。 不要有怀疑，你必须有反应。昨晚上你的说话是对梦的反应，当梦临及你，当意象打断你的生命，当你领会到真的有神，他在这里，在他的家里，你必须有反应。你的全人知道该做什么，你立柱子，你在席上浇油，你做见证，说这是神的家。因此雅各做了一个梦，我们昨天晚上已经享受了，我们知道他并没有祷告，没有说主啊，谢谢你给我启示属天的意象，你要在我们中间建造一个居所，我给我一切给你，使你得着荣耀。他并没有这样祷告。我们的祷告经常启示我们实际的情形。如果我们的祷告是真实的，如果你是在这里就像有些人在演戏一样，你可以来祷告一个设计好的话，但是如果你祷告你的全人，你在这个祷告总是会启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。因此雅各他就祷告了，他说如果他说如果你要做我的神，我在这里，如果你要成为我的神，你必须满足这些条件，你保守我，你给我食物吃，你保护我，你为我做所有的事。如果你给我这么多，然后我就会给你我所得的十分之一，我就承认你是我的神。如果你是神的话，你会说忘了，但是神没有这样，神在他的怜悯里，神很高兴，他知道他已经打开了一个缺口，借着跟我说话，他已经向我敞开，他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但是他已经向我敞开了自己，现在我有路可以进去。是雅各，我要答应你的祷告，是照着我的观念，是照着我对你祷告的答应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篇信息，波特利的实际。正如梦很鼓舞人一样，至终你不能靠着梦而活，你的生命不能仅仅靠着梦。属灵的梦意象是带来对这个梦的成就的渴望，你领会到这是一个梦，是意象，是启示，但还不是实际本身。因此在我们人里面，不管我们是不是意识到，我们有一个渴望，我们向往这个梦的实现。一年一年过去，我们越来越渴望，因为我们没有成就这个梦，所以我们的渴望就越来越大。我们看见了异象，我们把我们的自己奉献给教会，那时候我是20多岁，现在到了2006年，我不再年轻，我看见了一些异象，但是我要活在实际里面。 我的身体在衰老，我的家庭生活非常复杂，世界的局势也在变化，还有经济上的许多情形。我还在教会生活里，所以呢，我就被堵在我的梦和实际之间。这就是我们许多人的实际情形，因为我们有梦，我们就不能说我们没做过梦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梦扔开，我们乃是被堵在中间。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有神建造的意象，有神经纶的意象，这一个意象吸引了我们，让我们为此奉献自己。但是我们这样做以后，很多事情发生到我们身上。我们爱上了拉杰，但是我们娶的却是利亚。我的老板是拉班。我们有许多一年一年有许多这样的情形。师父，我们回不去，我们也走不了。我们不喜欢我们所处的环境。对二十多岁的人来讲，也许这样的情形不是你的处境，但是呢，你并不能总在二十多岁，至终你会跟我们在座的许多人一样。神的灵会不断地在你身上做工，给你渴望，甚至给你一种渴求实际的绝望。必须要有实际。我认为约瑟也经历了他梦的实现，他也做了属灵的天上的意象，但是他的环境却跟他所做的梦完全相反。他没有做王，他却是在坑里，他被卖。虽然我们说万有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约瑟他在那里哭，他被卖到了做奴隶，他被下到监狱里。他对凯贝尔说，你出了狱以后请你纪念我。但是私酒的那一位却忘了他。至终当饥荒来到非常严重时，约瑟的兄弟们来了，他想到了他的梦，他的梦在那时就成就了。事实是神经常都是这样的来做工，他给你意象，他给你启示。我们都有同样的期待。如果我是约瑟，月亮和星星会向我下拜，最好现在就开始。这是你的梦，你跪下来。这是伯特利，也许我们明天就有了伯特利的实际，因为我今天做了梦。实际上约瑟的梦并没有实现，他在坑里，他在监狱里，他在各样的情形里。为什么？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，我们来看一看雅各。雅各也做了一个梦，但这个梦没有实现。他被拉班诡计相待，他爱上拉杰，他把他自己都给了拉班，他愿意出任何代价得着拉杰，这是他的弱点，致命的弱点。七年得着利亚，但是又工作了七年得着拉杰，各样的情形，过很多很多年，几十年，直到最终他才摸着实际。约瑟为什么要等待？ 根据圣经中完全的启示，这是原因。实际需要我们的全人必须经历一些深奥的变化，我们必须被变化。实际并不只是从天而降落到地上而已，我们必须成为那样的实际，我们必须被变化，在内里被变化，成为真实的，成为我们所渴望的梦的实际。雅各领受了一个梦，但是只有以色列才能有实际。作为雅各的雅各不能有实际，他只能是抓夺的光滑的人。他有一个梦，在第一篇信息的纲目里，我们指出雅各的全人根本就没有变化，他没有因着这个梦改变他的全人，他还是雅各。所以你怎么可能盼望第二天你就有梦的实际呢？伯特利的实际到底是什么？神的家，神的建造。我们要分两步来回答这个问题。首先我们需要看见实际就是三一神自己，物质的范围是存在的，但不是实际。这个你们所坐的这个椅子，如果你没有垫子的话，你会领会到它不是真正的凳子，真正的凳子乃是基督。经常一年一年的，我经常在想我到底睡过几张不同的床。现在是2月18日，也许我已经睡过12张或者13张不同的床了，这是件小事，但是这使我领悟到真正的床乃是基督。你知不知道有没有音乐家、哲学家或者是政治家可以这样说，我是实际。他根本就不能这样说，他会被他的话困住。你知不知道你周围的人有没有人问你说 你想认识实际吗？我就是实际。实际乃是基督自己，他是神的具体化身。根据约翰一书5章6节，灵是实际。根据约翰16章，灵的实际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。所以我对伯特利实际的回答的第一步就是三一神就是实际。三一神在他自己里面并不是伯特利实际的，伯特利的实际。到底伯特利的实际是什么？伯特利的实际乃是三一神坐到我们里面，那就是建造。建造乃是三一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构成到我们里面，团体的构成到我们里面。 那就是实际。神是实际，基督是实际，那灵是实际，那是真实的逻辑的实。我们必须认识这些，我们相信这些。当三一神作为实际进入我们里面，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，你就知道实际到底是什么了。因为这一实际已经成为你主观的个人的经历，这样需要有一个要求，就是需要有一个完全的内在的全人的改变。如果三一神要成为我们的实际，使我们成为团体实际的一部分，必须发生一些事，一些事情必须走。例如我们的己，天然的生命，而且我们内人的最深处需要有新陈代谢的变化，实际的构成性的变化，我们承认我们还没在荣耀里显现出来，使我们能成为一个不同的种类，与不信者不一样。在外表上看我们都一样，我们都在旧造里，但是当神看我们时，我们是根本不同的，因为我们里面有神，神被建造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为神人。当美国人去巴西时，在入关的口有一些特别的程序，你必须按手印，你必须照照片，因为这是因为美国人要求巴西人那样做，所以他们也就这样子的反过来要求美国人。然后我说我在那里我就遵从了这些活动，然后我说我是神人，我在生命和性情上与神一样。一见当神的儿子被启示被显示出来，在千年国里会有完全的区别，一个普通的人和神的儿子会有完全的区别。这里我想要交通的是伯特利的实际，神家的实际，首先是三一神作为实际。如果这一实际在我们外面，就没有神家的实际，因为我们仍然是雅各，我们仍然是天然的，我们仍然在乎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意见，我们的目的，我们实际的生活与不信者也在与不信者也没有区别，我们也是在魂里活着。在美国的所有的信徒几乎与不信者完全一样，在他们的魂里都是一样的，那是一个事实。在他们的灵里他们被重生了，如果他们认识他的灵的话，如果他们认识重生的话，但是我对他们没有什么意见，我乃是对那些领导他的人有意见， 因为那些引导他们的人不认识他们被重生，不认识他们有灵。在这个国家，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信徒，他们被基督的宝血救赎，但是他们不认识重生，不认识他们内在的环境情形。很少有人能够有认识到魂的更新变化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认识到。因为许多人他们有很多牧师会讲讲到，他们会讲这个十诫，其他人的书，其他人的讲道，他们在讲自己的话。你可能问Ron弟兄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我曾经也这样做过，我是雅各。现在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主题。我们直接的问你，你想要在你这一辈子里，在你的魂里没有变化吗？你想弟兄姊妹在你的安息聚会上说这是一个亲爱的弟兄，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直到最终他还是天人的，充满了意见，充满了自己，永远在自己里面。这是真是一个大的失败。雅各的神是变化的神。伯特利的实际要求三一神做他自己是实际，需要做到我们里面，使得他在我们里面成为实际。在这里你晚上你看晚上的那些脱口秀，你会看见他们在那里的虚空，看见那些人在那里说话讲的都是虚空。实际神建造的实际，伯特利的实际，雅各在三十五章创世纪三十五章的时候就进入了。这一实际要求构成性的改变，我们的全人必须被完全重新构成。三一神不能做到你的魂里面，你的魂不被变化。当我讲到变化，我并不是讲外面的变化，你的性格改善改良，你个人发展进，我说的变化是你最深处的变化，是我们这个受造之人里面最深处的变化，主要是我们性情上的变化，这是必须要发生的。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不能直接从创世纪二十八章跳到三十五章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有一在圣经里有一处，也许是撒迦利亚书，讲耶路撒冷是 真理的城，神的建造是今天世上唯一真实的事。在神的建造里，我们知道根据启示录的细节，那里没有任何假的东西能进入这样的城市，城市的每一部分都是真实的，就像神是真实的一样，整座城都是透明的金子，是碧玉的， 外表看来是碧玉的，里面充满了生命水的河，闪耀着神的荣耀。没有，那里没有一点点的部分是天然的，是虚伪的，是假的，是假冒伪善的。所有的东西都像神一样是真实的。这需要构成性的变化，全人的变化，至终我们能够进入百奥特利的实际，因为我们也成为了那个实际。如果雅各仍然是雅各，他永远不会进入实际。只有以色列，不是雅各，是以色列，才能进入这一实际。因此，我们中大部分的人，那灵知道我们中有多少人在创世纪三十五章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，但我认为没有很多。这不是批评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你怎么如果只是向你说谎，给你假的鼓励，你怎么能提高呢？我们都是在二十八章、三十五章的某一处。好消息是，根据圣经最后两章，我们都会到达。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，不是不是愿意，你也许会说，我真的感谢这个梦，但是主，代价太大了。要进入实际所付的代价太大，你要摸我的全人，我要拉杰，我不要拉利亚，我不要拉班，我不想失去拉杰，我不希望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。有时候我对我的小孩子说，现在该睡觉了，孩子会说我不想去，我就回答说，你不需要想睡觉，你必须去睡觉。我不想被变化，我不想付代价，我不想经过这些过程。好，你可以不愿意，但是你知道吗？神在你存在以前就已经决定了你必须经过这些过程。你也许说，哎呀，这太不公平了，谁也没有跟我讨论过这件事，我应该，那我应该祝贺你，你终于意识到神就是神，他是神，他是有权柄的那一位。读一读罗马书九章，他是陶工，难道陶工对他所制的陶器没有权利吗？他在你有做主选择以前，他就拣选了你。在爱里，在基督里，他已经决定 你要成为伯特利的一部分，没有什么会阻止神把你带到那里去，不是罪，不是死，不是仇敌，不是世界，也不是你的己，没有什么能阻止神把你带到伯特利。愿荣耀归于神，不在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于那奔跑的，乃在于那施怜悯的神。我在这里不是因为我自己，我在这里不是因为我喜悦，不是因为祷告的答应。有的时候我甚至感谢神不答应我的某些祷告，我不知道我在哪里。如果他答应我在天人里面的祷告的话，我真不知道我在哪里。我在这里花很多时间，因为这是负担，这是这篇信息的中心。之中我们要读纲要，但我们必须抓住这一点，这个负担。三一神在他自己里面是实际，基督是实际，灵是实际。如果神需要有伯特利建造的实际，三一神在他自己里面必须做到我们里面，实际的在我们里面，构成在我们里面。现在有一位非常弟兄和姊妹之间，我们在这里有两个人，他们很属灵，他们够资格到博物馆里。这是某一位姊妹，她是好真，她被构成，她被变化。这是另一位弟兄，他是一个追求者，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，为什么他是这样的一位追求者，但是他在这里是没有人能比上他，没人可以与他有联系，他比超过每一个人，他只能在那里被展览。我们神对这样的弟兄，神并不满意。神需要，神不需要啊，千千万万的信徒像这样。因此，他要得着一群人，在从创世纪28章到35章的旅程里。当他得到他在这个时代所要的东西时，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我们知道这不可能是全体的信徒，因为有些信徒不愿意合作，也不能合作。但是主至终在地方教会至终他会有一群圣徒，他们团体的被三一神所构成，三一神成为他们的实际，他们要成为基督身体的实际。在他们的地方教会里活出来，当主认为地上的得胜者已经完全被根据他的程度被建造在一起，主就会回来，心腹就准备好了。甚至世上所有的人都得救了，神也不会回来，主不要回来得着那许许多多的单个的基督徒。即便我们在地上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教会，他会看这些教会说太棒了，这么多的地方教会，但是实际在哪里？ 身体的实际在哪里，建造的实际在哪里。我知道至少有一个地方教会，那里的长老都在他们自己里面，那个教会实际是由撒旦在那里服侍，是撒旦王国的一部分，是借着思想，借着长老的己，撒旦在那里做王。在众教会中必须有一个实际，这是我的负担，为了主的恢复在全地，我们希望主回来，我所以必须要有神居所的建造，神基督身体的建造，这一建造乃是为了预备心腹，这包含了我们让实际的三一神摸我们的全人，在我们身上做工，直到最终我们有团体的实际。昨晚上我曾经交通过，如果我把自己奉献给主，许多坏的事会发生到我身上，我向你保证，如果你把自己像这样奉献给神，许多坏的事情会发生。但是如果你决定你不这样奉献，这在今时代也许一些好的事会发生，但是下一个时代会有更多的坏事会发生，所以我们需要比较我们的选择，我们是要小的坏的事情还是大的坏的事情。我想要说坏的事情使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你可以问神，看看神是不是回答你，为什么神不就创造一个新的新耶路撒冷，直接创造这个碧玉城呢？神决定了他不那样做，他决定首先创造，然后让那些创造受造之物堕落，然后他成为救赎主救赎他们，然后把他自己作为生命赐给他们，带他们经过种种的过程，使他们成为他团体的实际，这就是神想要的。在十字架上对付魂生命，在这首诗歌里最后一节唱，因为必须是我们，所以主带我们走窄路。我不想你们失望，你们说哦，既然这一切都会发生，其实我最后要受死刑，我就在这个链子上，我们就这样吧，这样继续下去。但是如果你摸着我所说的，你会有更多的喜乐，你的喜乐乃是你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喜乐，会有一座城市，那里有生命水的河，那是神的城市。我希望从天给你一些启示，能够传到我们中间。现在我们来读纲要，然后你们会有25分钟来回应今天的信息，就以你现在以你的本相来回应这篇信息。我告诉受训者，你必须真正的认识这一点，你必须就做你的自己，直到你改变，做你的自己，直到你是 另外一种状态，就是说你不用作假，不用装假。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大的家庭，在家庭里有不同年纪的人，这就是事实，我们必须承认。如果你今早起来，你发现哦是利亚，我们就说欢迎来到我们的家，这是我们家里的特点，我们也在那里也曾经这样做过。伯特利的实际，第一，神的建造是神心头的愿望和神救赎的目的。出埃及25:8，在那个经节里，主对摩西说，我希望你为我造圣所。摩西就造了圣所，根据神在山上所给他的谋士建了圣所。在出埃及记整本书里，想一想这一本书，比较第一章和第40。第一章我们看见神的百姓，40我们也看见神的百姓。第一章神的百姓是奴役，在法老的奴役下在埃及做苦工。40神的百姓已经被建造在一起，成为神的居所。预表，这由帐幕预表，帐幕里充满着荣耀。这是怎样发生的呢？神的目的，拯救他的百姓从埃及的奴役里面拯救出来，是为着造那个帐幕。因此在12逾越节就是为着建造。当他们过红海时，这预表着我们的受浸，那也是为着建造。当他们在受苦的环境里，苦，主把苦曾经把苦水变甜，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感觉很好，乃是为了建造。每天早上的玛纳是为着建造，石头被裂开，水从中流出来，那也是为着建造。约乃是为着建造。神的目的，神拯救他子民的目的乃是建造，那是他心头的愿望，也是他的目的。以弗所书2是一个缩影，乃是出埃及记的缩影。希望大家能一遍一遍的读圣经，使它能够在你的头脑里。最初我们都在罪中死了，在罪恶里死了，在空中执政掌权者的手里。在以弗所的结束时，我们也看到我们被建造起来，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。在开始时，神富有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甚至当我们在罪中死了的时候，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因着恩典我们被救赎，借着信心，也不是 借着信心，不是借着我们工作。在二十一节，我们看到建造。二十二节，我们看到地方性的建造。我们亲爱的弟兄 Billy Graham， 当他怎样？他去世是怎样？要怎样对待他？就说他愿意和他的妻子肩并肩的躺在那里，拉着手。主知道这位弟兄从来没有对他所受的福音所妥协，他可以穿着白衣到神那里去，是神的得胜者。他对十字架，就是十字架所传的福音是强有力的。我在讲一个事实，但是我们这位亲爱的弟兄，据我所知，从来没有告诉别人这个福音的信息的目的乃是神的建造，相反，目的乃是天堂，永远的生命。因此，某些忠心的、正义的、不妥协的传教者，在现在的历史上，他自己根据他所说的，并没有领悟到神他所传福音的目的。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，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悲伤。我们要起来，并不是说我们比他就高多少，我们需要起来宣告这一个真理：神救赎的目的乃是神的建造。再次去读圣经吧。神的建造就是三一神做生命，并且做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为他团体的彰显。这与刚才第一篇信息里所讲的是一致的，这是一个重复。神的建造就是神与人的调和，让神与你自己调和。你可不可以跟神这样说呢？你有没有跟神说过：主啊，我希望你今天能与我调和，我只有十九岁，我不知道我在哪里，但是不管我在哪里，那是我所在的地方。我希望你今天一天都与我调和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祷告，这一天过去没有任何调和，第二天又有一天过去没有调和，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一个月过去了，一年过去了，十年过去了，甚至一辈子过去了。所以我们就这样简单的祷告：主啊，今天把你自己建造到我里面，在我里面做工。你可以在洗澡的时候这样祷告，你可以在转弯的红前面转弯的地方，你也可以这样祷告。你可以就花一点时间几秒钟跟向主这样祷告：主啊，与我调和，我也在我里面做工。主啊，也在我的孩子里面做工，不管我的孩子在哪里，我不相信他们外面的环境，主啊，在他们里面做工，把他自己做到他们里面去。所以你会发现， 你会也经常有这样的祷告。神建造的原则就是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，并且将我们建造到他里面。所以为什么不为这一点祷告呢？我们每天需要这样祷告，主啊，把你建造在我们里面，今天就建造到我里面。这样的祷告会得着答应。祷告有的时候很难，因为很多时候你不知道神的目的是什么，所以你祷告，如果这是你的愿望，如果这是你的愿望，我不知道你的愿望是什么，这是我想要的，我也，所以我们因为不知道，我们就说如果这是你的愿望，所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，因为我们加上了这个条件，如果这是你的愿望。但是根据约翰一书，我们乃是照着神的愿望来求问。如果我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向他所要的，神的愿望乃是建造，将他自己建造我们里面，将他自己调和到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生命长大被变化。所以我们讲祷告的时候，至少我们知道这会发生，所以我们需要更主要。除非你想要单言几十年，你可以不要。所以主会在你身上做许多事情，让你开始祷告。所以如果你现在就开始祷告的话，神不需要做工让你去祷告，乃是他会做工，使你所祷告做到你身上，与同做信徒的人建造在一起，是主根据神圣三一之神圣的一，对他忠心寻求者至上并最高的要求，这是他最高的要求。第二部分是讲到雅各的生命，雅各的一生，雅各从他的梦到实际的旅程，雅各的一生启示我们，神必须破碎我们天然的生命，他必须以厉害的方式来摸我们天然的生命。你认为这一点怎么样？也许十个里面有一个会愿意来读，我想来读圣经。他读了这部分以后，有些人就会假装他瘸了，然后真正的情形发生了，就再也没有瘸了，他再也不装了。我不想说得太重，我想要说一些喂养的话，鼓励的话。关于你的天然生命会被破碎，你的天然生命，神必须以严厉的方式来摸你天然的生命，不是轻轻的，并不是因为你很敏感他就轻轻的摸，乃是很重的摸你，你会不知所措，你会大吃一惊，最终你会领悟发生真正发生的是什么，那时候你的灵就会自由，最终就从你天然生命的监狱里出来。如果你想要祷告，主啊，摸我天然的生命，以厉害的方式来摸。雅各并没有为这点祷告，彼得也没有为这点祷告，彼得是那样的自信，他没有说我太自信了，所以摸我才使我能与其他信徒建造在一起，他没有这样祷告。 雅各并没有祷告说，主啊，我太强大了，我天然的生命太强大了，我需要你对我做工，我需要你厉害的方式来摸我。所以我要祷告说，主啊，来跟我摔跤。他并没有这样祷告，但是神知道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间来与雅各摔跤。你雅各在这里，他非常害怕他的哥哥以扫，他想要睡觉，然后就有了这场摔跤，摔了一晚上，然后他就被摸了。所以不要担心，你可以使这件事发生，因为你想要属灵，你想要被破碎，成为一个破碎的人，你可以做见证说你是多么的被破碎。我记得有一次在埃尔登聚会所，以前有一个站起来的麦克风，他立在那里，有一个弟兄，他那一段时间来到我们的教会，他没有停在我们的教会，他个子很高，6尺6高，他的身体也很壮，他站起来做了一个见证，他拿起麦克风，我们都笑起来。他说，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被破碎的人。我们都笑了，当他拿起话筒的时候，我们都笑了。当他说话以后，我们必须抑制我们自己不笑。他是一个像一个大块石头一样，身上没有一个裂缝。我们当时读过外面的人破碎，他就把自己定义成破碎的人，实际上他没有这个实际。他说，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被破碎的人。那些没有被破碎过的人常常会这样说话，被破碎过的人从来什么都不说。那些知道的人知道，不知道的人就是不知道。我在讲了一篇信息以后，雅各，这时候这雅各是一对中年夫妇，他们在住在南加州，他们过来对我说，他们问了一个问题，我们有没有被主对付过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有没有被破碎过？他们来问我，我不知道怎样回答，因为如果你需要来问你有没有被破碎过，那说明破碎还没有发生过。我也不能装假，我不能说真的在我面前有一对被破碎过的夫妇。如果我跟他们说实话，这个弟兄会进到他的思想里，而这个姊妹呢就会开始哭，那个眼泪是自我保护，自我怜悯，我不喜欢那样的眼泪。因此我不能告诉他们很多。我们也许会想，如果我成为一个被破碎的人，那多好，那其他的圣徒就会领悟到，在我们中间有一个被破碎过的人，他真是外面被破碎的人的一个榜样。哇，他已经预备好了，准备被提，因为他已经被破碎过，灵已经出来了。我们必须严肃起来，这是我们需要进入建造的实际里的一步，但是这必须发生。对你，这是我建议你们这样祷告。你不应该，你应该这样祷告，主， 给我经历，给我所需要的经历，使我能够进入伯特利的时机。这就是一个健康的祷告。主，不管我需要什么样的经历，使我能进入伯特利的时机，求你赐给我这样的经历。然后请你不要去考虑你是不是被破碎，你只要爱主，享受主，在主里喜乐，传福音，在教会里进功用服侍，把其他一切都留给神。主和雅各摔跤，为要暴露他是何等的天然，他天然的力量是何等的强。这有一个这里坐着一位姊妹，她非常的忠实，非常严肃，她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有多强大，你是何等的强。为什么圣经说姊妹是软弱的器皿呢？我不知道圣经为什么这么说。如果你更软弱的话，它是这里说是比更加软弱。如果你这么强，你圣经去说你是比较软弱，那我们这些做弟兄的就更加的强大。这必须向你暴露你是多么强大。我们知道我们很爱你，我们不会放弃你，我们非常爱你。但我们知道你是在你天然的生命里，你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姊妹。你需要被启示，被这一点需要向你暴露出来。二，雅各被神破碎后，虽然外面和从前一样，他实在还在那里计划，他还是怕以扫。以扫说：“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”雅各说：“不不不，没有，我不需要跟你一起走。我有好多的牛群，如果我们走太快的话，我的那些羊群会受伤。”他说：“你先走吧。”在这里，雅各在外面和从前的人一样，但里面天然的生命已经受了对付。他里面天然的生命已经受了对付。我们都想要外面变得更好，事实上我们的外面需要完全，就像我们的父是完全的一样。但是在你的生命里，也许会有一段外表来看，特别是在家里，你的外面的人更坏了，因为那灵把许多以前压抑的事情都已经带到了表面。神那灵在摸你天然生命的核心，当那灵那样做时，那就会有破碎。但是有一段时间你仍然和从前一样，但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，然后在那以后很快的变化的工作就开始了，以正常的速度开始在你身上变化。你会发现你已经变化了，你就被在变化到生机救赎里面。被主摸过的不是外面的生活，乃是里面天然的力量。当主在某个关键点上摸我们时，我们就瘸了，不再完整了。不久以前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，这是一位姊妹来的，她是一位中年的姊妹。我曾经在观察这位姊妹的情形，根据我的感觉，尽管她才30多岁，主摸着了她，摸着了她天然力量的源头，是以非常厉害的方式。至终这位姊妹理解到 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所以在他的电子邮件里，他对我说，他这样见证，我是永远瘸了。他瘸了并不是因为他听过这个人破碎的信息，并不是在这里假装。当这篇信息的影响过后，每一个人又开始不再学。在雅各被破碎后，日头升起照在雅各身上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这说明在主恢复里，任何有光的人必定是个瘸子。为什么有这么在主恢复里有这么多光呢？为什么在尼弟兄、李弟兄的指示里有这么多光启示？因为他们都是瘸子，他们都被破碎了，他们都瘸了，在他们是破碎人的方式来到圣经面前，他们没有自信。又让尼弟兄那样的像天才一样的人使他变为瘸子，是何等的难。他有很多，他的记忆力很好，他把圣经读了几百遍，他读过几千本书，读了所有神学的书，教会的历史，他把所有的主要的点都取出来读过。你怎样才能使这样的思想谦卑下来？但是主知道怎样做，因此他这个人就瘸了。因为这一点光就来了。如果你读荣耀的教会， 你就会奇怪说，这样的光是从哪里来的？读一读恢复本圣经里面的脚注，读一读生命读经，以及关于神圣启示最高峰的真理。一个人怎样才能领受到这么多的启示呢？这些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他们是瘸子。我怀疑从任何神学院的毕业生，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从神学院的毕业生，他们从神学院毕业以后，他们是瘸的。所有的人都在自己里面被建造起来，所有的人在他们的思想里面被建造起来，他们因着他们的口才得着荣耀。这些人摸到主恢复的召会时，他们面临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很大的测验。有一位弟兄以前曾是牧师，他跟我交通说，在这个地方你丢掉你所有的荣耀，在你里面有荣耀的那些人也不会再有荣耀。这位弟兄之中他还是离开了，但是这个地方我们都努力的被破碎，至终我们也感谢这一点，因为这把我们带入宇宙中实际里面，使我们成为真正的透明的中性的人，活在神圣的启示实际里面。我现在有点晚了，但是我想我们让灵在这里流通。我希望我们在12:25能够离开这里。三，伯特利的异象在创世纪35再次临到，但这次不是在梦中临到，乃是实际的临到。我们都曾两次进入召会，第一次是在梦中来，第二次是真的来。我们需要梦，也需要实际。 有些人听到这样的话，也许这是你第一次进入教会，你还在梦里。对其他一些人，这也许对你来说是一种勉励，鼓励你第二次进入教会生活。那些在实际里的人，当他们看到别人还不在实际里面，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并不批评，批评并不能有益于任何人，他们乃是将这实际服侍给他们。那些在梦里的人，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在梦里不在实际里，但是有一些人在这中间，曾经一次他们从前看过梦，但是他们现在还不在实际里。有些新人站起来，他们很高兴，因为他们看见了伯特利的梦，他们那些中间的人，他们不高兴，他说，哎，再等一等，以后你会就跟我们一样，你会像我们一样失望，我们从前也跟你一样的激动。但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。一位年轻的姊妹，在她结婚以前，她和她的未婚夫问他们可不可以到我家里来。这位夫妇实在是主所匹配的，有一些他们在她当地的教会中年的姊妹，给她了一些有关婚姻生活的有毒的话。这位姊妹她一点也没有准备，她怎么样回答，所以她想过来跟我交通。所以我们就在讲着实际，不仅仅是真理，乃是实际。我们确认她不，我们向她保证不一定要这样。你可以告诉姊妹，不见得会这样。如果他们不接受，你就说Ron Kangas 就这样说的你不要在这里，不要误解我，我在这里是给一些实际的帮助。我想那姊妹会有一点点的有一点顺服下来，让这些年轻人在梦里，让他们在梦里喜乐，那是他们现在的情形。不要说明天你有莉亚，明天你有拉班，因为好多事会发生在你身上，你的天人生命会发生，你要失去拉杰，你要失去约瑟，你为什么要消灭他们的欢乐呢？你从来不对一年级的小孩做这样的事情。你这一年级的小孩也许给你讲一个笑话，你四十年以前已经讲过了，当他给你讲的时候，你并不说你真傻，我从前就听过了。不要这样对他们说，让他们在梦里喜乐。在实际里的人，他们会很喜乐。问题就是那些在中间的人，他们不高兴，他们不能回去，他们也不能向前，他们也不能忍受他们现在的环境，他们不能上去，不能下去，不能向东，不能向西。我想有些人确实处于这样的情形，我想要安慰你们，并且向你们保证，你的情形很快就会改变，会变得更好，因为你的神是雅各的神，他会继续的带你向前，你会比以前更加高兴，是你从前在教会生活里没有领悟到的喜乐。起初的梦是一幅真实的图画，在实际的每一件事和在梦中的一样，你会发现这是真的。现在第二点，神的渴望是要将雅各带回伯特利。雅各在伯特利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照着神的愿望筑一座坛。今天晚上我们会进一步的讲这一点。雅各在伯特利立了一根柱子，在其上浇了奠祭，这指明奠祭是为着神的建造。当你摸着实际，你的 最初的回应就是教啊，把你的全人浇灌出去。现在我要释放我的自己，我不再为自己保留什么，我在我的身上的一切我都把它倾倒出去，把它浇在神建造的实际上。我们将自己当作奠祭浇奠给神，就带来圣灵的浇灌，为着神的建造。我相信在我们讲过的两个聚会里面，我们讲过奠祭带来圣灵的浇灌。在伯特利，雅各被改名为以色列，在32章的时候他的名字已经被改过，但是那时候名字的改变乃是在原则上，还没有在构成上改变。在伯特利，雅各被改名为以色列，指明他的全人已经被改变，他是在伯特利的以色列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他的全人已经被改变，主想要做的是改变你的全人，为着他的建造。你让不让神这样做呢？你可以在里面告诉主，主为着你的建造改变我的全人。昨晚我告诉你们，我觉得我因着对神对人的忠信，我需要讲，我需要把我里面的每一部分的负担都释放给你们。我的负担已经释放出来，现在我们还有15分钟，请你们讲一讲你们的回应，希望你们交通。我特别鼓励说西班牙语的弟兄，我们需要你的那份，你可以讲西班牙语，这里有人为你们翻译。所以不要因为语言而阻止你。我们在信人里面，我们在身体里，你所说的不管你用什么语言讲，英语、西班牙语或其他的语言，我们想知道在你里面的感觉，请你们来交通。